每一个地方，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会唱请举手。没有，连我包括在内我也不会唱，但是神特别指示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啊，我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来唱。请你要不要请你到前面来帮忙我。从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唱第二节。
我心就是泉源，
我们就是立定心智，我们要让神来使用我们这个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把神的生命带出去。来，我们来唱第二节。 感谢主耶稣，感谢圣灵，谢谢陈牧师的神情。那个 Mercy 来了，那是不是 Mercy 跟 Andrew 比较熟？你帮 Andrew Father Andrew 翻译，你觉得那还是七名？大家都很谦卑。感谢神，感谢神。本来 Mercy 今天是不能来，本来是不能来的，结果真是感谢神，他的渴慕，神垂听他的祷告。让我们这时候重新仰望神，我们把最深的、最深的渴慕向神举起。当你愿意向他大大张口的时候，他就大大充满我们。特别是在今天的主题里，圣灵要亲自来运行掌权，圣灵要充满凡是向他饥渴的人。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阿爸父，我谢谢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美好的旨意。每一次当孩子在预备欣喜的时候，就体会到你的心是这样的慈善，这样的怜悯，你的心是这样的着急，要做非一批能够与你同心同行的心腹。当孩子在准备欣喜的时候，就越发为这一群弟兄姐妹献上感恩。他们灵里的敏锐，回应你的呼召，来到这属灵的殿堂，接受你的装备，领受你的教导，乃是最大的福分，是最荣耀的呼召。他们已经得着了，主，他们还要得着更丰盛，因为他们进到你心意里头，你岂不将那万有的都赏给他们？阿爸父，我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荣耀的宝贵时，时时的引领我们，教导我们，看苦我们，苏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撇开一切，我们投入我们全人全心来学习。这是何等一位全能的神，亲爱的宝贵神，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愿这一堂课从头到末了，你荣耀的彰显，你的灵火来燃烧，灵水来浇灌滋润，你的灵雨来建造。孩子，为在座的每一位一一的向你提名，亲爱的圣灵，求你安住在他们身上，为 Matthew， 为 Aaron，为心理，为白燕 Lily and 李牧师、秋菊以及素 Julia Father Andrew 新年 Bill and Grace， 主啊，我向你举起，你所点召来到这里的都是有福的，求主帮助他们，心思意念完全在你身上，他们领受你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细节的教导，是毫不漏掉你的恩典与恩惠，因为你把全备的都要赏给他们，也求你预备他们全人来领受你全备的赏赐。谢谢圣灵，谢谢阿爸父和亲爱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听感谢祷告，来自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请问我们上星期的功课背诵经文有没有背？你们彼此有没有对背？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在下课之后我们再来彼此互相背诵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处经文，所以每星期我只要求你们背诵一处经文，那是跟我们这一次的信息有关系的。如果你们当天就把它背会，就不会拖了5、6天之后再想不起来哈。好，今天我们按照我们的进度是进到圣灵的工作和医治，在代祷的行列里头，圣灵占着极重要的、极领先的地位。若不是圣灵工作，我们做所有的祷告，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归于徒然，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记得当我在神学院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写了很多关于圣灵的论文。那时候因为还没有真正亲自的体会到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也许有一些，但是那只是皮毛。所以那时候在写论文只是按着知识上的或是收集的所有的书籍，关于圣灵的书籍，然后就照章全收抄一抄，整理一下，归纳一下。直到来了爱修园这4年半，我真的才真正进入到圣灵的学校，真是在学习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当然到目前为止，按着神国的浩瀚，我所学习的只不过是很浅很肤浅的很浅尝而已。我和各位分享关于圣灵的工作，实在是我觉得好像还不配，因为我在这一方面的学习还是刚开始。但是因为神的这个托付，我就勇敢地站出来分享过去很粗浅的经验，也盼望各位，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在圣灵的领域里面都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我也相信你们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并不是一个总结，乃是盼望能够抛砖引玉，和各位集思广益，把我们这份讲义能够到最后我们这个课程终了之后，我们集合起来，我们能够编撰成一份很完备的教材，让神的国度的精兵更广泛来使用特别陈牧师在牧会30-40年来，他所有的经历，他所看见，他所走过的路，所接触的远比我多了不晓得多少倍。所以我也很盼望陈牧师能够借着他丰富的在灵界方面的经历和他敏锐的查验，来作为我们这一堂课的导师，能够把这份神的心意能够整理得更完备，也传递得更完全。圣灵，因为这是一个灵修院，因为这是一个密集的训练，所以当我在预备教材的时候，神要我分享的不是单单的我们所知道的圣灵，而是神要我们深入，我们对圣灵的了解要有深度，要有广度，然后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完全合乎神的国度。当你有这样全面的认识，你不仅是一个服事的人，我相信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将来神都会差派你们到每一个岗位，你每一个领域去，成为帮助别人的人，成为教导的，忠心教导的人。若是我们要成为帮助人的、教导的，或是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人，我们必须在生命上有丰富的装备，又深又广的装备。所以今天我预备的教材是这么的多，还要再加上分享，时间可能不够，也许会延下来，也许会延下来。若是可行，我们可能会延长一些时间。若是大家不舒就说疲倦的话，我们就会另外再找时间来分享。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今天清晨还有昨天的预备的时候，神特别指引我一个方向，就是当我在分享这个圣灵，不是在知识上，在学识上，乃是在我服事里头怎么样经历圣灵的同工，这才是实际。你怎么样把神的灵和你的实际的服事配合起来，而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神恩典的管道，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 啊，首先我们来看士林，它是一个有位格的，啊，有位格的灵，它不是一个想象的东西，或是摸不着的东西。在英文里面，这个字称为 personality。圣灵呢，不但是一位有位格一个 person， 而且又是一个有个性，也可以说是个性或是格性啊 ，personality 的神。因为在很多人的有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们也许认为圣灵只是存在于那个 personality 只是存在于人这个有限的形体里头。但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personality 不仅是存在人有限的人的形体里头，还可以存在无限的形体里头，也就是圣灵。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我们有理由相信神和人中间有相似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从对人性的研究建立起一些对神圣格性的了解，因为人是按神的样式而造。若是你们有听过我第二套的录音带，讲到关于那个迦南七族，这迦南七族里面我提到亚摩利人这个是代表一个言语啊，我那里有提到说我们神创造我们跟他最像的最接近的一个属性就是说话的能力。不管你会不会看异象，不管你有没有知识的言语，至少你会说话，这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话语上就是直接的，这个神就要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把我们造成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的从人来研究神的属性，其实是神他是源头。那从这个角度，圣灵的那个 personality， 我们可以按照两个角度来思想。首先是他的属性，从神的属性，从圣灵的属性来思想他的 personality。如果我们没有从圣经仔细查考，我们真的很难相信一个圣灵就像一个人一样，随时与你同行，与你同在，也住在你里面，你是无法去形容他的。但是他有智慧，有知识，他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他的属性他是有智慧的，在哥林多前书2:10，这里特别提到，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参透这个词呢，是表示对事物仔细的观察和探究，仔细的观察和探究。圣灵洞察神的心，他也将神深奥的事启示给我们。那这个参透呢，在耶稣在约翰福音5:39使用的同一个字，就是你们要查考圣经。那个查考，如果我们把它找出希腊文来，就是跟这个字一样，同一个字，就是参透。你们必须参透圣经，神的话语。我在服事当中，我真的是体会到，如果没有这样服事，真不晓得什么是参透万事。在最近这一次，我服事的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她。结婚好几年来他都没有怀孕，他不能生子。但是呢，在几年前神就透过很多的神的话语，或是有人跟他预言说会的，神会给你小孩啊，可是他等了5-6年还是没有，他就灰心了。到底这个预言是真的还假的？到底神的应许是我领受错误，是我的感动，还是我的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就对神就灰心了。那在前，这是上礼拜的前几天的事情。那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就启示，所以我才说什么是圣灵参透万事，真是奇妙的很。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在异象里面看到一只鹿，那个鹿角很漂亮的鹿角，这鹿的头，然后鹿角，那怎么去猜测神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就开始问他，我说姐妹啊，你是不是跟鹿有关系？你们去打猎啊？他没有。说那请问你们家里面鹿的标本吗？他说没有。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神啊，请你能不能再更仔细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来服侍这个姐妹。 结果想半天呢，我说你跟鹿有什么，他想半天都想不起来。后来在印象中又看见，哎，有那个纸包起来，白色的纸包，一包一包的，好，一直是药粉，然后有看到一个医生穿的白医生的衣服啊。那我就把这个意象就联请他联想想说，有药包包起来，有医生穿白色的衣服，请问有什么关联，跟这个鹿有什么关联？哇，他的先生一直催他想起来了，说什么事啊？他说哦，原来啊，他一人家就介绍他，因为不孕嘛，哦，不能生孕，他就吃那个鹿角鹿茸什么磨成粉，好，哦，去吃那个粉，他说吃了不少。啊，怎么会跟这个有关呢？那后来我就奉，既然圣灵显示说，我们就奉主的名就破除这个药粉跟他之间的关联，哦，破除了药物在他身上的那个搅扰伤害。结果破除之后，我真的看见那一个灵出去。啊，这个在服事当中以后操练，我会告诉你们看见灵的事情。那出去之后，他也自己也很怀疑他自己心，但他没有讲出来，他隔天才告诉我。隔天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感到好奇妙。昨天我在怀疑说，为什么？难道我们这个中药不能吃吗？难道中药有问题吗？我说这一点我也不明白，因为神也是用医生来医治我们。但是既然圣灵启示出来，这是深奥的事，我不明白。但是唯一知道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跟你不孕有关，因为我们求问的时候，神把这个启示出来，显示出来，那我们就做了。至于到底什么原因 ，maybe 他的制作过程有问题 ，maybe 他的源头他是拜偶像的 ，maybe 他是怎么样掺杂一些，或是这个东西本身有毒素，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东西跟你不孕有关系，那我们把它放开就好。他说奇妙，那隔天告诉我，他说昨天当你帮我破除砍断之后，我立刻就发现有事情发生了。因为他几个月来他都没有月事，因为他以为他怀孕，他检查没有，他很失望，很 depressed。 可是一砍断以后，马上他说一离开那个牧师办公室，马上就有了，马上破除那个捆绑。那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快会怀孕，这就在神的手中。至少那个孕症那个东西挡住了他。好，所以我们感谢神，圣灵是这么有智慧，他参透万事。还有这个圣灵是有知识的，没有人能洞察神的思维，但是圣灵能够明白神的心思和意念。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查考经文的部分就只有重点，我们再翻。如果比较那个的话，我们就略过去，请你们回去在灵修的时候来查考经文。这个神。人是圣灵是有知识的，他能够洞察神的思维。在主日服侍了一大堆人之后，突然本来以为有可以离开，后来突然来了五个人，然后接下来就要为他们祷告。那时候时间很紧迫，因为我主日晚上又有一个 conference。结果我说神啊，求你就给我爱心怜悯，因为他们很远，开车来到这里快一个钟头，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回。那我求神怜悯。就神就很快的就赐下启示，当我在为那个他们来的每一人祷告，到最后有一个就要求我为他母亲祷告。这一位母亲呢是在巴他的女儿来这边要求我为他母亲祷告，因为八个月前他的母亲曾经来过我们爱修园来祷告。那他母亲没有信主，没有信主呢也拜偶像拜很厉害，但是他是因着肝癌。肝的 liver cancer 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就跟他小以大意，要接受主，还有要离弃偶像，要认罪，他都做了。后来祷告之后，我也没有问候过，他就回去了。但是隔了一两个礼拜啊，哦，他们就其中就有人打来说，我就他的女儿打来说，哦，我妈妈那个去医生检查，肝那个 cancer 不见了，消失了。说完全好，说医生很惊讶，哎，怎么回事？他女儿就说，是来祷告，是神医治的，他们就很喜乐。可是八个月之后，前天他的女儿来到我们当中，他说，我神道啊，上次来祷告那个肝的 cancer 都没有完全好了，可是最近又发现其他地方有肝没有发病，但是其他地方有 cancer。那我就觉得奇怪了，我说神啊，求你指示我为他怎么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启示， 时间很匆忙，我说你回去以后我你再打电话给我，因为我赶着要去开会了。结果昨天他打电话来，昨天下午按时间他打来，神就给我启示几点。他说这位母亲呢，他虽然神医治了他，但是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首先他没有很 appreciate 很感恩，他觉得很自然，哦，祷告完没有，没事就没事了。然后他的家人也不敢趁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因为他不在我们教会，我们没有办法 follow， 所以他家人也不敢把福音传给他。那他我那时候离他八个月前来祷告，我也跟他讲，你一定要读圣经，你要接受主，或是去教会。他们好好点头点头，可是回去一样都没有做。我问他，我昨天问他是不是这些你们都没有做，他说是在祷告中神提醒的，他说对。然后呢，我说那你妈妈有没有为主做见证，他说没有。他说哎呀，只有我偶尔讲了，现在我妈妈没有做。我说那神没有得着荣耀。就这件事情就让他在八个月之后那个天使又回来，而且神很有智慧，他不是回在原来的部位，肝没有毛病，但是就转在别的地方，这样来证明以前神的确是医治了他，不是误诊，哦，或是 少有提心，而是神在这件事情要教导我们，教导如何神要使我们得医治，不是说单单肉体医治，但不满足的。真的，我从这件事里看见神不满足，因为他要的是儿女回到他面前，归顺于他，在他的名下，而不是说我们得了医治就好了，就没事了。就像那十个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献上赞美和感恩，九个都没有回来。耶稣说，其他九个人呢？但是耶稣对这个回来的，对这个回来的那个得医治的那个外邦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感恩也救了你，你已经得救了，你得了这个救恩是全备。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得了医治，他还进入永生。这位母亲，这个肝癌的母亲呢，就是他虽然得了医治，但是他的生命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没有得着永生。神在这借着其他的事情再来提醒，这就是神圣灵。但是圣灵的提醒是，圣灵是有知识的，圣灵是有思想的，他是有思想的。圣灵知道父，知道就明白父的心意，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希腊文那个心意的意思呢，就是思想、目标和愿望以及努力。这也就表明圣灵是有思想的，那圣灵也是有感情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这个担忧呢，就是强调圣灵是有感情的，有 feeling 的啊。那如果他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就不会担忧，他就不会忧愁。接下来在第四章第二十五节，那个保罗一下子强调，他说：“你说谎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偷窃的时候，我们懒惰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担忧的时候。”或是我们说不合适的话语，也会使圣灵担忧。所以我特别就提醒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所谓不要叫圣灵担忧，不是我们不犯罪啊，或是我们不诡诈，而是当我们说谎，或是我们生气的时候，或是我们懒惰，或是我们说不合适的话语，圣灵都会担忧，它是非常的敏感的。圣灵是有意志，他拥有最高的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圣灵将属灵的恩赐按自己的心意分给人，他的心意呢，就是要经过他事先的安排和决定。意思就是说，神呢，他是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主权，正如同父有绝对的主权一样。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行使他的旨意，禁止保罗在亚西亚传道，将保罗引领到欧洲去。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要绝对敏锐到一个地步，要体会圣灵的，要让圣灵的意志来带领。我举一个例，其实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 但是呢我们要水子成为很流通的运河，而且要很道空，所以最后我会讲到道空还有流通等候这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操练到一个地步，很敏锐圣灵的意志在那里，而不是用我们人的意志。那我们用人的意志来服侍的时候，神不能得荣耀，而且果效不彰。那我举一个例，有一次一个姐妹来这边禁止祷告三天，结果到第三天的时候，神还是不要我为她祷告。那按照人的意思，我就很怕得罪人。她好不容易拨出时间来，她也发了机票来到这边等了三天，我都不能出现。那我要怎么解释呢？我神呢就用很多的事情，那一阵子真的很忙，教会很忙，我几乎每天每天分分秒秒都没有一分可以空下来为他祷告。但是我清晨都有为他祷告祈求，就求神赐下启示。那神呢借着这三天的忙碌，让我没有办法去服侍他。那我就不能，我也不是说谎，说我不能来服侍，而且我真的忙得不能。然后也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启示，因为我得到钱才能够服侍。后来就跟这个姐妹解释，你可不可以再留下来几天？哎呀，我真担心她会不高兴。她结果这个姐妹是勉为其难。的确是不舒服，心里的确是低估，但是在他低估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是电话中祷告神，不让我来爱修园，就是在电话中跟他联络。我在电话中就祷告说，神啊，你至少要给他一个交代，要不然我怎么解释得通啊？后来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领受到他欠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邪术的行为。他这个邪术行为是从美国东岸到美国西岸的千年在内的啊。这个邪术的行为呢，就是那个他因为常常他跟先生吵架，婚姻很不顺畅啊，然后婚姻几乎到破裂，然后先生对他百般的虐待，而他自己身体一直觉得他身体一直萎缩，他感觉萎缩。外人看不出来，他觉得萎缩。他那时候没有人带领他去信主，他就去到处求神问佛。后来问到一个协助一个算命的地方，就说哦，你的什么原因，所以你必须这样。然后就叫他说，你要把一撮你的头发剪一撮头发，你包起来藏在那个 Staten Island 哈、哦、Long Island 还是哪里的那个沙滩那里啊、哦。然后你要把你的那个牙齿还什么哈、哦、包起来啊，藏在，还要念符咒，还画符咒。给他，你要把它埋在那个 Connecticut 的那个海边海沙滩上，然后又有一个东西要埋在你的家里的后院的前面。你看他就这样，这个协助，而且帮他练咒啊，什么各种行政协助行为，所以当他整个人就落到一个地步，这个姐妹落到一个地步，讲话没有声音，而且是奄奄一息，那个气如流失，在电话中我好辛苦。他每次从外州打来，我都大声点，他就再怎么大声讲不出来。然后他来爱修也是，他讲话气如流失，很喘，没有气息，被这个大邪术压到这个地步。所以到了那一天晚上，第三天晚上，我才明白为什么神不要我来跟他面对面的服侍，因为我忙了三天，我的灵里面没有准备好，那是神的爱。如果我这样子就贸贸然然为他谈啊，为他破除这个邪术，这个太可怕了，这有点有勇无谋。我们属灵征战也是一样，像当兵的一样，都要有策略的，而且是要按着那个指挥官的指示。我们的指挥官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到了那一天晚上，就在电话上问他祷告灵兽以后，我就跟他就可以有具体的事情跟他讲，后来他就愿意留下来。要到第四天啊，在祭司进食，因为神要他进食八天，后来他留到第八天才整个破除，因为太邪术太严重了。所以呢，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要降服在圣灵的意志里头。如果我们的服事一个代祷者，完全的能够柔软到让神的意那个圣灵的意志来掌管之后，那个服事的果效是大大的彰显，神的灵也得荣耀，你自己也得到见证。好，第二这个第一大点的第二 B 呢，圣灵的工作来证明他的 personality， 他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清楚，他有教导，他是教导我们，他是导会师， 这我们都明白啊，我们也知道他是见证啊，耶稣应许门徒圣灵啊，他对他说圣灵要为我做见证，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啊，引导圣灵是引导，耶稣说圣灵来是为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他引导我们神的儿女进入真理。啊，那个圣灵的引导就有点像那个旅游的那个导游一样，如果我们愿意完全被圣灵来管理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像我们在代祷 intercessor 你在祷告的时候，在灵里面祷告，你就发觉哦，神的灵把你带到无远福地去，为那个远方的你甚至不认识的地方祷告，国家或是神的仆人，或是为某一件事情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祷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当你愿意被神的引导的时候，你的祷告是可以冲破，可以超越时空啊。那这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生命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因为你不是在这个时代啊，在一个有形体的那个受限制的里头啊，发挥生命的功能，乃是超越你的形体，成为神国度所使用的器皿。圣灵叫我们知罪，耶稣怎样将生命赐给他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圣灵同样也叫人啊知罪啊。这是知罪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对不起，十六章第八节那个在希腊文这个字就是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那圣灵叫我们重生，好，圣灵叫我们重生，在以西结的第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和提多书三章第五节可以和那个我们所举出来这个地方做比较，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做比较，叫我们重生。圣灵发出命令来，特别多的是在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也就是圣灵掌权带领的一个行传，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接着来写使徒行传，我们接下去写这个使徒行传的历史，因此我们看见前面怎么走，我们就跟随圣灵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命令保罗和巴拿巴开始他们的传道生涯。圣灵在十三章第四节补充说，他们两人是由圣灵差派的。那在圣灵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也禁止他的仆人保罗和巴拿巴做的事情，还有他圣灵在八章第二十九节，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引导腓力向埃及阿伯的太监传道。这个圣灵的发出的命令和引导呢，在用在我们服侍人代祷的事上很多很多。我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很鲜明的例子。有一位姐妹，她从台湾来。这位姐妹呢，她原来在台湾有一份很好的工作。那她就经过几次的折腾之后，就有人跟她发预言说你必须到美国来，也有人看见意象说你要到美国来装备，所以她就放下她的很好的工作就来了。她也不知道怎么来，她就按照圣灵的带领啊。他在台湾时就打电话给我说，我是某某人，我希望来的时候能够有机会跟你见面。可是他来之后又到德州又到哪里，所以就折腾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来到了圣何塞，神也很奇妙，就这样把他从德州带到圣何塞来。然后有人就跟他讲说，你就去某某神学院去那边装备。啊，读了一个礼拜后，他很失望，他说：“哇，神学院所读的都啊，这么多书，我哪有时间亲近神？我也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神的话语，我觉得我好枯干哦，我觉得哦压力好大。”所以他就来爱修院找我祷告。在祷告当中，他很担心怎么办？他说：“我到底领受对不对？神要我来装备，可是我觉得我读神学院读不下去。”那可是我前面怎么走，我还有两个礼拜我就必须回台湾，我的签证到了，因为一个多月出来一个多月，他好像核准他两个月的时间，他是观光来的。但是呢，他又觉得说有人跟他预言说他必须留在美国，那就要证明这个预言是真实，还是到底是来自神，还是有差错。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呢，他也请教很多人啊，很多人就跟他讲说，按照法律你应该回去，你不要硬留得超过你的时间啊，然后你再想办法，这样子不合神的心意。那如果他回去就觉得那前面所有的灵受都破灭了，那到底哪一个才对？ 他说我也愿意顺服圣礼，但如果神要我回去然后重新签证重新申请学校再来我也愿意，但是如果神没有要我回去我回去岂不是白走。结果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圣灵就启示说，我都不敢讲啊，我得到启示我不敢讲，糟糕了，这个到底是不是，我好怕不是。我说姐妹啊，你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领受，我请你自己领受好不好，因为我的领受我不晓得对不对，我怕错误的引导。他说没关系，你讲。我说你先讲，因为我怕会引导他。他说好吧，我跟你讲，今天早上啊，我起来之后我在祷告，神跟我说他会为我这边婚姻在这里，我会借着婚姻留下来。说那你这个不要讲出去，因为如果他跟人家讲，人家会笑他说，哦，原来你真的哦用这个名义要留在美国，要结婚啊，留在，人家会以为他是有私心。他说我不敢讲，可是今天早上听那个声音好像是，那其实我为他祷告也是这个，但是我也不敢讲，我怕我也有错误。那结果我们就 match， 我们那天就 match， 我说是我领受到神好像会为你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这个伴侣找在美国，那你跟他遇见，那这样的话啊，一起配搭神国度的事工。那我说那你就回去等，因为那时候领受到神叫他不要回去，就是继续去读神学院，他本来要离开神学院，我说你继续读神学院，然后看神的带领，那你也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子里面，你就是 focus 在神身上，你就去读神学院，求神给你开恩启示。结果他回去以后真的就开始读神学院的课程，他那时候开始心就被苏醒了，很喜乐，哦，就很感恩，那个功课也做得很好。昨天晚上他打电话很奇妙，然后回去神学院之后就几乎没有打过电话来，他就告诉我最近的一件事情。他说上礼拜有参加一个聚会，一个聚会是人家请他去的，在请他去之前有一个人有一个神的夫妇，一对夫妇啊，在另外一个教会一对夫妇就跟他谈到说要帮他介绍一个弟兄，很爱主的弟兄，现在正在服侍神国，神被神大大使用。然后呢隔一天又有人就跟他讲，有一个他住的那个房东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是另外一个教会姐妹，跟他讲说我们有感动帮你介绍一位弟兄那个神能使用他。结果他就想说，哎呀，等考试完，在他这两周他本来要来上课，他等期末考完再来想这件事情。没有想到两个礼拜前他就参加那个聚会，那聚会刚好我也去，那一天我也去，那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结果呢他偏偏就坐在那位置，他随便一坐，居然那个弟兄，人家帮他介绍的弟兄啊，居然跟他坐在同一桌，都没有人，就只是事先有人讲，但他们都没有约定，就居然说，那他也想反正他就没有那个意思这样哈。结果没有想到昨天晚上很清楚神的灵就告诉他，启示他，这位弟兄是神为你预备的，而且透过神的仆人印证。所以很奇妙，就是说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放下己的时候，那个圣灵就这样一直引领，而且他发出的命令他就自己负责任成就到底。所以这当然这位姐妹往后的日子我不知道和这位神的仆人这位弟兄是不是有结局，但是知道是说好像 一路在印证，印证他留下来是对的，而且呢神也是透过这件事情要成就他在天国的旨意啊，像这位弟兄的大陆的事工很大啊，做得很大，所以呢他本身神在台湾的时候就给他呼召大陆的，有大陆的负担啊，也是准备将来到大陆去传福音去服侍去培训的，所以就这样，就是就这样成真云线，就那件事情他的旨意就盼望能够成就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圣灵的那个因他的工作是来证明他的 personality， 那是有代表那这些我们都明白圣灵是一个代表的灵。第二大点呢就是圣灵的属神的那个圣灵的神性。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大点是在人的这部分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想象得到的，但是第二大部分呢就是圣灵的神性。因为圣灵的神性是跟三位一体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他的神性是什么。我这里发下一份讲义，
看这个图表啊，说明了神的合一和平等，圣灵和父天父和圣子有同样的属性。有哪些属神的属性呢？第一就是他的生命。那我们回去再慢慢查考，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呢我只把重点提出来。圣灵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无所不知的，圣灵是无所不能的，圣灵也是无所不在的。在诗篇139篇，大卫就深深明白圣灵的属性，他的神性是什么呢？大卫说，我不能逃避圣灵，我无论在天上，无论在地里，甚至我隐藏起来，我都不能躲避神的灵。在希伯来书9:14，圣灵是永恒的，他是永远的灵，圣灵也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是圣洁的灵。圣灵是爱，他本身就是爱的灵，像加拉太书5:22，我们都知道圣灵的果子里面有爱，有仁爱，还有圣灵的属性是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我们从圣灵的他的作为，他神性的作为，我们来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 personality。 那这里呢，这里已经很清楚的和我们上面第一大点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就是说他在属神的方面也带下属人方面的性格。其中有一样是成圣，圣灵的神性作为是叫我们要成圣，有没有？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是圣灵的称号，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这里会花很多时间来各位分享。因为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这些称号我们都要活用。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圣灵这样教导我，但我灵活使用神的称号之后，我发现许多的神的神迹奇事就这样彰显出来。请问有没有多一张？这边我发下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他是一位灵，就是合一的灵，他也是七灵，是主的灵、永远的灵、荣耀的灵、生命的灵，这些都没问题。我们继续看到智慧的灵、知识的灵、谋略的灵和聪明的灵，也看到大能的灵，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真理的灵、自由的灵、恩典的灵，还有恩典与代求的灵。恩典与代求，在我们所有的服事里头，不仅上面所有的称号，这些灵在引导我们，最重要是它有恩典和代求的灵，所以我们进入到代求的领域，进入到代求的领域。那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怎么样来活用这些圣灵？圣灵的彰显呢，就是他的 presentation。我们来看第四大点，圣灵的表现。首先，我们看到火，圣灵的表现出来有这么多种。我不晓得，我还没有漏掉，若是你们下面还有什么经历我漏掉的，请你们提供意见，让我们把它补上去。圣灵像火一样，在使徒行传2:3说明这个火的降临是何等的彼得的信息。当彼得信息他讲耶稣复活信息的时候，那火的降临，那这个是圣灵在印证，也是在核准彼得的信息。那在利未记的9:24，列王记上18:38-39，这个火呢是象征神的审判， 有一次我在服侍的时候，这位弟兄呢，他身上有好多好多很复杂，他有很复杂的偶像啊、邪术啊，还有很多的背景啊，他研究很多佛学啊，什么各种各派，他几乎就是想要用他的智慧来了解这个什么信仰的事或者永生的事，结果他就涉及到很多很多我们都想象不到的那些学术方面的事情。那我为他祷告，但后来实在是好累，我说神啊，怎么办啊？怎么赶都赶不掉哦，这么多东西破除也破除不掉，他带了太多的东西。后来突然神就给我一个提示，降下灵火。妈，我就奉主的名，我说神啊，求你降下灵火焚烧。求你降下灵火焚烧，你怜悯，因为实在是不晓得从何帮助他处理这么复杂的背景。结果果然我在林里面就看到灵火就在焚烧它里面的，那我还看见那个乌云好像黑烟这样一直冒出去，那个灵火焚烧就冒出去。所以我们要活用，我们好像在圣经上读，哎呀，圣灵降火，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跟我们服事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我在服事当中，我真的用了好几次圣灵的灵火焚烧，真的是看到灵火在焚烧。哎，你看看，人是给我们这么多宝贝，我们就是不敢用，或是不会用，兵器很多。兵器很多，圣灵的宝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圣灵的宝剑，但是圣灵宝剑有这么多面，做这么多重的功能，我们用了几个功能呢？啊，这个火真是让我……后来我说神啊，我不是偷懒啊，我是希望你把我把它烧掉。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很累，灵魂也很累，我说神啊，降下灵火焚烧吧，比较快一点。哎，果然就看见了，有一个姐妹也是一直在地上爬，那个都赶不出去。一条蛇很大，在他身上，因为他犯了很多的淫乱。那我们在为他服侍的时候，好几个钟头，先生也在那边弄得很累。那他就从这里这样滚来滚去，然后爬，从那爬吧，爬到尾巴又爬过来，我们抓不住他，一直钻，把他挡住，他一直钻过去，就是爬。后来没办法，宝剑也砍了，就是那里灵火焚烧吧。哇，想在灵火焚烧，哇，看见他在那边笑我，灵火就焚烧。那条蛇很大的蛇就烧的那个黑烟，我都看到黑烟就这样出去。好，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利器。第二，圣灵是油啊，圣灵的表记在那个油呢，是圣灵的表记在旧约当中，人用油来膏抹祭司和君王。好，这样的膏抹是说明他是带着圣灵的侍奉。那在撒迦利亚书呢，第四章第一到十四节说明油是怎样作为一种表记，这样的表记呢，就是他要把圣灵要加给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力量去完成515年的圣殿重建的工程。你想想看，一个圣殿要盖510年，这个要多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哪有可能？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章第六节才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是真真实实的。所以圣灵是一种膏油，这种油膏抹我们，才有能力去完成神要托付给我们的，是超出我们的能力的。第三呢，圣灵是水。在撒迦利亚书第14章16节到21节，这里提到祝棚节的最后一个阶段，祭司呢会从希罗亚池取水倒在祭坛的旁的水沟里。然后这个一倒下那个水呢，是代表它是预表圣灵。当那个水倒下那个水沟的时候，这个祝棚节呢就充满欢乐的气氛。那这个欢乐呢是预表弥赛亚的管理统治领导。你们还记得新约与希罗亚池的故事吗？哎呀，对，那这里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从旧约来到新约，那个池子还在那里，那个池子可以医治，所以圣灵水是医治，圣灵的水是医治的水。那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提到，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8节刚好是祝棚节。所以这一处经文和撒迦利亚书的第14章16节是同一个节日，也就是说旧约怎么预表，新约就怎么实现。在约翰福音第7章37、38节，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刚好是祝棚节。你们有没有联想起来？耶稣说什么？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又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在为人服事的时候，这个活水我们用了很多，我们都知道，比如说那个十个步骤啊，为人做主灵上扫除啊，那个下面就有三句宣告，一个就是说耶稣的宝血洗净我，圣灵的活水滋润我，父神的大爱医治我，圣灵的活水滋润我。我们在宣告说要确实相信那个活水不是你看不见就没有，是有。它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但确实真实有的东西，那个水要洗净我们。所以呢，我好几次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就领受到他对方眼睛啊，眼睛很干涩或者很紧，神就会让我启示，让就启示给我说他眼睛有毛病，那我就求圣灵的水滋润他的眼睛，我就求圣灵的水活水来滋润他眼睛，来洗净他眼睛。哎，果然这样祷告几次之后，哎，他睁开眼睛就很舒服。很清爽，好，那这是神给我们话语啊，有权柄，然后水圣灵的活水就是真实的东西，圣灵的能力，所以他就我们把它用出来，用我们话语宣告出来之后，他的成就在神的儿女身上。所以我有一次为一位弟兄祷告，他从纽约来当夫妇来，他祷告说，哎，在弟兄的那个身上就看见一个很深的洞，好深好黑的，好深好深。那个弟兄是不苟言笑，很严谨的。那他的太太跟他结婚好几年，他也受不了，他丈夫怎么这个样子，就是很拘谨，不苟言笑。后来就是在里面看到他里面有个很深的洞，这个洞呢已经干了，非常的干，而且又黑又暗又干。我说神啊，求你的圣灵的活水来充满它，浇灌它。那这个那么深怎么办？一直宣告圣灵活水浇灌充满，一直浇灌。后来就持续很久之后，就慢慢看见，哎，他就喜乐起来，然后表情就松了，慢慢慢他脸上就有一点点光，然后再一直求神，不断我们就不断的一直为他祷告，一直求圣灵浇灌他，圣灵的活水滋润他，真的是要活用，那不是字句，那是真的是兵器，真是权柄。好，圣灵活水滋润他，后来他就整个人就活出来了，他就好喜乐，后来就喜乐起来了。那到现在为止，他现在就很亲近神，要不然他信主他是第二代，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读圣经，而且他没有办法亲近神，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人家唱诗会流泪啊，为什么会那么喜乐会跳，他都不明白这些，他认为这个都是动作，可是从那以后他知道他是真实的，圣灵的活水在他里面流出来了。两个礼拜前。有一对牧师夫妇来到这里，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用诗篇42篇第7节，好，深渊和深渊响应，我就求神的圣灵的活水滋润他。这个牧师牧会十几年了，可是他觉得他已经枯干了，而且他觉得他身上有一个东西有 bug， 他不晓得怎么样跟父神亲近。那神就把这句话给我，是我就用诗篇42篇第7节为他祷告。就祷告的时候，就圣灵活水出来，从他腹中出来，后来哇，他就开始方言啪就冲出来，好大声就讲方言，然后那个就很喜乐，很有能力。隔天他就马上打电话来，他说我神到了，整个改变。他说哇，你不晓得我早上起来，我整个人好轻松，我的里面好轻松，而且我服侍十几年，我知道，因为我等候神，我那段时间我都学过，我知道这一次我真的是里面有活水出来。他说我真的知道有活水，而且他说我，你不知道我灵修的时候，我已经好久没有亮光，没有活泼的字句，我今天有，今天清晨灵修就有。从那天他打电话分享到现在，不晓打了几次，他说太棒太喜乐，就是圣灵的活水从腹中出来，而且深渊与深渊响应。你看看神的话，我们这次来用神的话是有权柄，而且它是真实可以经历，可以支取。后来我才知道，哇，神的话是这么的宝贝。要用嘛，要用他就给你，因为神不能突然说出来什么，他说的话不能突然反悔，他不能说叫我们深渊与深渊响应，然后摆在原点上你拿不到，可以的，要用，感谢神，哇，我越服事就越喜乐，因为看见神的大能。然后我们看看圣灵降风，圣灵降风呢，这个我们都能够体会什么是圣灵的风。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风从哪里来，从哪里去？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好，那耶稣呢，特别为尼哥底母就解释这个，他说，就跟他讲说，人若不重生呢，就不能 啊，人若没有接受圣灵，就不能重生。那这里耶稣特别跟他提醒，重生呢是就是那个圣灵就像风一样，在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这个牛马的希腊文呢，就是翻译成风字。所以我想，耶稣当时使用说圣灵像风呢，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这个灵的意思就是风，翻译成了就是风。所以呢，耶稣就用这个字来解释。那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的提到，重生是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形容一个最高的形的一个神的作为。就是当风在吹动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它草会摇动到底这一股风有多强，或这股风的形状，或它是从哪里来，为什么草会波动。但是我们看见草那个方向，我们知道风是从这边来，从那边去。一样的，当我们的圣灵如同风吹到我们之后，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的生命彰显，我们看出这个风临到他身上是有多强，或是这个风在他身上的那个作为有多大啊，所彰显出来的有神的旨意有多少。那这也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所会经历到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使用为人祷告到使用风啊，我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会用到。下面有一个很棒的这衣服，啊，我们如果仔细查考这经文，才发现哇，原来圣灵在这里呢，就是衣服领受，在路加福音24:49说，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能力，那领受呢，希腊文就是衣服。Enduo 就希腊文是衣服，意思呢，而且它这是一个被动式，意思说这个衣服不是自己穿上，是别人帮他穿上的。那就是耶稣呢，叫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到穿上妇女的衣服。这个想到了什么？比利沙、比利亚要离开的时候，升天的时候，把那衣服、他那外袍一丢下来，衣裳就接起来，一挥，那个水就分开。好，你看这个也是一个表征啊。鸽子是你像鸽子在受洗的时候啊，这一方面的意象很多人都看见啊。当我们在敬拜很强壮，都看见鸽子在上面飞啊。好，那也有很多人看见那个鸽子怎么样连到一个人身上啊，就重新得力。我曾经看过一个弟兄啊，他受洗的时候，他在受洗的时候就，他一进下去的时候就突然那个鸽子就降下来，鸽子啊就降下来，那也是很特别的呼召和拣选。那圣灵也是印记，啊，圣灵也是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很重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有印记。